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见证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3日。我是开着修的，看到了瘟神下界，以水、冰雹、疾病、阴风等形式扑向所有生灵。我看到了人类和一切生灵大淘汰时的惊心的一幕幕。我1998年得大法，事情虽然过去近20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就像发生在今天和昨天。以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师父为我这个从三恶道来的今天尚有人体的卑微根基的人超前去掉了色心、妒忌心等各种常人心，使我最后能得大法，能静心修炼，闯过很多关难。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好，法轮大法好。一、得法后的神迹。1998年12月15日，我到我姨姐家溜达，我徒儿老曲太太正在我姨姐家劝她练法轮功，她说她肩周炎都练好了。我姨姐也有病，可她说自己练不了，因为自己又抽烟又喝酒的，还老骂人，脾气不好，腿硬盘不上。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佛家的事，并双盘腿给他们看。我问她有书吗？她说有。我说先给我看看，他借了我几本书。我回到家打开一看，正是那五本书，心里很激动。我想先挑本厚的看，就拿起转法轮，亮起灯，一口气看到第八讲。这时屋里的四面墙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像闪电一样，到处都打着闪电，我像被闪电包围了一样，前额和头顶一股一股的。一闭上眼睛，满屋通红。这时母亲醒了，问我大半夜的打着灯干什么，催我睡觉，我就睡下了。接着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楚，瓦蓝的天空中飞来一尊佛，像白玉雕塑的一般，盘着腿，双手结着印，来到我家房檐边上，一动不动地往屋里看，嘴唇微微启动，好像说什么，眼中含着泪水。我躺在炕上，向上看着他，然后我起来，双手上举，喊他进屋，可是喊不出声来。他见我起来了，就向后退，飞快地消失在瓦蓝的天空里。这时我妈拍打着墙壁说：小小啊，你睡觉眼住了咋的？喊什么呢？快醒醒。我就醒了，说：妈，我做了个梦，没喊什么。因那会儿还没亮天，我也没起来看书。第二天老曲太太来要书，说每天都得学法，我很不情愿地还给了她。第三天我来到了练功点，大家都欢迎我加入，就这样我终于得法了。走入大法修炼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师父没用上十天就给我净化了身体，练功时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我周身旋转，很快就出了宫，天目也开了，看到和接触到了另外空间的生命，做什么一想就发生了，威力很大。不久元婴也长得有两尺多高了，也知道了我的前世。那时我在一个青铜造的寺院当主持，再后来我是三岁小孩模样，只穿一红肚兜，穿越天宇下世转生李户人家做儿子，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二、磨难中的神迹。得大法后，我有六次要命的磨难， 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走了过来。第一次，那时刚得法不长时间，我们那里冬天卖玉米时，除了开脱粒机的机主挣钱以外，其他家打玉米都是你帮我，我帮你，就是帮工，不挣钱。邻居家要打玉米，来找我帮忙倒筐。我当时正在学法，心里起了怕累的心，心想倒筐是个很累的活，没人替，一亩顶一些，干上了就没人换你。我晚去一会儿，等开打了，有人上去倒筐，我就轻巧了。没想到我到那儿一看，机器响着，人已经各就各位，倒筐的位置虽然被人占了，可是打撮子灌麻袋的活留下了，一个大铁撮子在地上放着，心想还是没躲过重活。他家一晌半地，3万多斤玉米，我打撮子灌麻袋，一干上了就没人换你，得打多少撮子啊？我很不情愿地端起大撮子，可是马上也想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处处表现出一个修炼人的样子，不能怕吃苦，那点怨气马上消失了。当时我修炼大法已经有半个多月，面貌改观很大，油黑的头发亮亮的，我也舍不得剃。当我弯腰去搓粮时，头不小心碰到皮带轮上，皮带轮是被一个钢销固定在那儿的，钢销露出来5公分长，那钢销在我头顶上扑啦啦划了一圈，我听着就像金属碰到金属的叮铃铃的声音，就是那个钢销子扑拉我头顶时发出的声音。就听他们那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我直起腰，头往斜上方一偏，无意中看到一个磨盘大小的彩色法轮在我头被机器皮带铁轮扑拉的地方旋转着，然后打着斜飞快地消失在深蓝的夜空中。法轮的图形我都看得非常清楚，我激动了，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把机器停下来，围着我都惊讶的不知道说啥好了。一个人说，大哥呀，你真命大呀，我喊你你没听见呀，多学没把你头发绞进去，绞进去头皮都得扒下来的，可吓死人了，先歇会儿，等会儿再干。干完活我回家后，想到师父保护了我，为我挡了一难，流下了热泪。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六次是去长春糖厂打工期间碰到的一难，那是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的事儿了。迫害发生后，我们村的练功点也散了。2003年经人介绍我去长春糖厂打工，每月工资2000元包吃住。当时我们一起去了4个人，老板安排我们4人去新厂房做交接和开工准备工作。第3天夜里我们睡觉时，听到铝合金窗户框咔咔响，可能有小偷来偷窃。我招呼他们3个起来看看，他们说，李哥少管闲事，杨老板家大业大，丢啥再买，黑灯瞎火的，看有人拿刀捅了你。他们3人把头蒙在被窝里，吓得一动不敢动，大气儿都不敢喘，还拽着我不让我起来。我想起师父的讲法，这时门窗框响声越来越厉害，砸玻璃的声音都听见了。我想起我们厂房东北角有一家空车配货站，老板高大魁梧，顿时增添了胆量，下床把灯全部打开，拿起一块木板冲了出去，一边喊，有贼，快抓贼啊。夜深人静，喊声也大，那小偷一手拽着窗框，一手拿着大螺丝刀向我捅来，我一闪躲，拽着窗框没撒手，借那小偷往外拉的力一推，那小偷一个定墩坐在地上，仰面朝天。这时东北角空车配货站的老板也开了灯，穿个小裤头冲出来， 手里高举一把菜刀，高声说：“老婆快打110报警，有人行凶作案。”说完举刀冲了过来。那小偷见状撒开窗框，冲到墙根拽出自行车，骑上一溜烟消失了。配货站老板说：“小老弟你真了不起，其实我早就听见了，我还以为你们监守自盗祸害老板呢，后来听到你的喊声才知道不是你们，真有贼，就冲出来了。”我说：“谢谢大哥拔刀相助，要不然说不上吃啥亏了呢。”这时那三个人也出来了。配货站老板说：“今后咱们是邻居了，晚上互相照看，互相帮助。”第二天杨总来，我们把情况讲了。杨总说：“你们才来几天，也不能开工资，就把那几个门窗框卖了做饭火钱吧，不算这个月工资内，算是对你们的奖励。”他们三人乐颠颠的拿窗框去卖，卖了350元钱，回来说：“咱们把钱分了吧，吃啥自己买。”我坚持不要。他们说：“你要不要，那我们三个请你吃顿饭，剩下的钱我们哥仨买烟抽。”我说：“饭也不吃。”他们不好意思了，说：“李哥，你看你门框窗是你抢下来的，我们就拿去卖卖，你钱也不要，饭也不吃，我们也太没面子了。饭我们都订好了，就在马路对面的小吃部。”我寻思那就吃吧，这几天净吃方便面了，就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三个大步流星地过了马路，我走了几步又不想去了，心想修炼人求啥好吃的呢。他们三个回头看我不走了，就站在小吃部门口招呼我：“李哥快过来啊，啥都买了，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我看马路上车少了，我再过去。正当我往对面穿过时，从西边来了一辆开得飞快的黑色轿车，砰的一声把我撞飞起来，然后头朝下，脚朝上，斜着扎在马路上，头挨着地时，右边半拉脸贴着马路往前出溜了几米，蹭了一脸灰，就差几公分刻在马路牙子上。那辆轿车又开出去20多米才刹住车，从里面下来一个穿着很讲究的男子，胳膊夹着一个包走过来，马路边上的人都惊呆了，不知是谁喊的：“出车祸了，撞死人了。”我趴在地上听得清清楚楚。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去捡鞋穿，马路两边的人都朝我这看，那三个工友也看着没敢过来。等我穿上鞋和那个司机说话时，他们才过来说：“李哥呀，真吓死我们了，撞坏没有？”我说：“没事儿。”正说着，道北过来5、6个大姐，过来就把那个司机围上了。一个大姐说：“你眼睛瞎了，这么宽马路不够你走，开车往人身上撞，今天把我兄弟撞了，你说怎么办吧。”几个大姐也七嘴八舌地数落他，好像我是他们的亲人一样，说：“车主你不是有钱吗，愣着干啥，我兄弟让你撞了，是报警还是上医院？”那车主看看我，瞅瞅他们几个和围观的人，那意思是这位被撞的兄弟都说没事儿，你们这么横干什么。我急忙说：“几位好心大姐，谢谢你们关心我，我哪儿也没撞坏，不信你们看，我抬抬腿晃晃头原地转了一圈。”他们前后左右的看看我，一位大姐过来给我拍打身上的灰土，一边说我，一边让她姑娘把车号记下来了，又冲那车主说：“我兄弟要没事拉倒，有事儿你跑到天边也跑不了。”车主听到这句话，执意要拉我去医院检查。我说：“不用，你赶紧走吧。”他就走了。我回身谢过几个大姐，其中一个大姐说：“这兄弟也真傻，怎么不讹他，开个破车，他不就有钱能装吗？要是撞了我们市里人，不讹死他。”其中一个大姐小声对另一个大姐说：“撞车的都这样，当时说没事儿，过两天就不行了。”我们那三个工友也说：“李哥呀，你真气死我们了，大伙好心好意把那车主围住了，你说没事儿，非得让他走，咱们出来不就是打工赚钱吗，你跟他私了，讹他5000元，用2000请大伙吃饭多好。”我说：“也没撞坏，讹人干啥， 刚才要不叫贪吃，能被撞吗？小吃部的一个小兄弟过来说，大哥你真命大，我们都寻思你指定活不了了，没想到你没咋地。我们一个工友调侃地说，你知道我李哥是干啥的，他是练法轮功的，碰到啥危险事儿，都说是没有事儿。你看人都撞飞了，表演了一个特技镜头掉地上，就是没事儿。那小兄弟说，今天这车主在哪个庙上烧高香了，碰上好人了，要是碰上我们二道区这儿的人，不讹死他才怪呢。第二天我们装车，马路对面站着几个昨天看热闹的人，那个记下肇事车车牌号的姑娘手指着我喊她妈妈，妈你快看，那个人不在车上周袋子吗？真命大。看了一会儿，他们就说笑着像松了口气似的回小区去了。在师父家乡长春市二道区，我碰到了这些陌生的亲人对我的关心，很是感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家乡的亲人。之后的几天，我就是感觉困，干什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学法也老想睡觉。几天后，我回了趟家，夜深人静时，我开始练功。抱轮时，我感觉有一只大手软绵绵地按在我的头盖骨上，另一只手用一根鹅毛铃来回捅我的两个鼻孔，弄得我鼻孔痒痒的。我耳边响起，练功时遇到什么事都不要管它，你就练你的功。我没睁眼看，就继续练功。突然我感觉我整个身体就像手机开机震动时一样震颤了一下，一股热流把我包围了，热浪围着我周身旋转，皮肉都有点烫人，就像一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猛地点头打了一个喷嚏，我继续保持练功不动，心想不能乱了机制。可是就感觉着从鼻孔里往外淌水，滴答滴答，一会儿就成流了，再一会儿就像从鼻孔往出掉东西，一块一块的。等我练完抱轮睁眼一看，整个衬衫前面被血水和血块染红了，地上也是一片。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清爽，也不困了，老想睡觉那种感觉和状态也没了。我想起那两个大姐说的话，撞车当时都说没事，以后就不行了，可能撞车当时颅内有了淤血，是师父给我抑制着，趁我回家练功时帮我清理了。师父又保护弟子过了一个大难。打那儿以后，我练功更长进了，各种功能出得很厉害，元音也长到两尺多高了，整个人达到了出世间法的高度，还看到了小婴孩从我的鼻孔里出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破除迫害的神迹。我有三次得法机缘错过和得法后几次闯过生死关的经历，使我对大法书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大法就是我的救命法宝，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大法书，或者把书销毁。世上妻财子禄什么我都可以没有，我也不求，但是我不能没有大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直到现在，师父各地讲法、新经文、明慧周刊、新唐人和真相资料，我什么都有，一应俱全。有一次我徒儿一个邪物的同修的儿子来我家，我正在学法，他看见我的书、录音机和练功带放在一个红色的小纸箱中，之后他就走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把书藏好，纸箱倒出来放进几个大萝卜，然后把箱子还放到原地方。一会儿警察来到我家管我要书，说放在一个红箱子里，有两条金龙的箱子。我把纸箱搬出来放在地上，理直气壮地瞅着他儿子。警察问他儿子，你当时看见了吗？是书吗？结果他们不欢而散，灰溜溜地走了。有人说真相材料是我联系来的，警察到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第二天又来搜，啥也没搜到。说也怪，我的书放在我父亲那间屋里， 就那个屋他们没去翻，我预感他们还会来，就把书放进头天他们翻过的一个装绳子的麻袋里，下边装书，上面装上绳子，扎上口，然后把箱子里放进一些闲杂破书啥的，还故意扔上两件旧衣服。果然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下车直奔我父亲的屋里。原来是我屯儿有人告密，挣了500元钱。他们直奔箱子而去，掀开一看，泄气了。他们出来到处看，看到我装书的麻袋，就盯着看。我把麻袋放倒，蹲下来，手拎着麻袋，仰着脸说：头天你们翻过的，不信我再倒出来让你们看看。一警察说：你别倒了，完了还得装。他们又到我家后院看了看，就走了。走之前对我说：今天从你家翻出一片纸，都够你喝一壶的。他们一走，我回身马上把书送到我老妹家去了，然后把麻袋里装满了绳子，怕他们杀个回马枪。我妈也在我老妹家趴在窗户上看，一边流泪。我老妹说：我拿两本书打发他们走得了。我妈说：不行，那不等于承认你哥有书了吗？我老妹不听，拿出两本书就往外走。刚出屋，就好像谁在他背后给了他一掌，推他个大前趴子。他爬起来捧着书就往回跑，冲我妈说：妈呀妈呀，这书真不能教，真是佛经啊，刚才像有人推我一下。后来那个举报我的人被传去派出所，说举报不实，500元钱也被要回去了。转年那人得病死了，才50多岁。有一次我老妹趁我不在，把我的单张经文烧了，能有20多篇。第二天早晨起来往出扒灰，一看经文完好无损，扒出来了。我老妹惊呆了，说我哥说的全是真的，真是佛讲的法呀。昨晚我俩，她和她丈夫亲眼看见烧煤的，扒拉着烧个满堂红，咋没烧煤呢？四，讲真相中的神迹。迫害开始后，我们也像各地同修一样，在本地散发真相资料，经常一宿，有时夜走千户，时空错位，快得不可想象。从这个屯子出来，看见那个屯子很远，可是走不一会儿就到了，也不知咋到的，遇狗不叫，警车拦截看不见我们，第二天照样干活，一点不累，日走百里不累。三日不食，照样铲地干活。一次夜里，我们几个同修走失散了。我回身一看，那个同修正在一户人家门前放资料。可是他是那么小，好像师父说的小人国的小人那么大。我用手可以把他捧起来。我招呼他，他听见了，立刻恢复原状，就又和原先一般大了，回到我们身边。其实是我的身体变大了。发生了时空错位现象。一次我散发资料时被警车跟踪了，我用神足通甩开警车，之后闪身躲进玉米地。警车停下后，警察下来直嘀咕：怎么这人一转眼就没了，真是出了鬼了。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有时发正念时，整个大地和天空变成红色，有时夜过木石河，遇蛟龙不伤。一次晚间，我过木石河去取资料，见一瘦老头坐在岸边，不像常人。他问我：你啥时候回来？我说：说不准。9时左右，我背着一大包资料回到木石河，遇到一龙状物从水中升起，立在那儿，面对着我。我心生一念：我背的东西都是救人的，你不能干扰我。他就缩回水里，向上游游走了。还有一次，月夜外出散发资料时，遇到一金黄颜色的不明飞行物从玉米地立着升起来，直径有1米多长，圆盘状，发出刷刷的声音，里面微带着红色的光，后化作一个 L 形朝南方向飞去，瞬间就不见了。祝愿所有的同修，不管你是哪层空间、宇宙、天体、大穹来的，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根基深浅、怎么转生来的，不管你的悟性高低、 生活环境条件好坏，只要是按照师父讲的真善人宇宙根本大法，真心纯净实修，修成金刚不坏之体，穿越一切时间空间，不受阻碍。可是修不出来，什么都谈不上。师父给我们每个真修的弟子都打开了智慧，用我们的智慧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同修们精进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的回归》，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雨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6日。我是2001年末走入大法修炼的，是慈悲的师父将我这个病包子变成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从人生的迷途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在此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我从小就很相信神佛的存在，冥冥之中心里一直在期盼着什么，觉得人不应该这么活着，别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无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因此不喜欢随波逐流，更不会赶什么时髦，慢慢地养成了自命清高的性格，渐渐形成了固执己见的处事模式。在后天党文化的熏染下，思想中积淀了很多邪党文化的因素，争强好胜的心很强，变成了很强势的人，但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是善良的。为了找到人生的价值，我辛勤工作，认真负责，事事都要求自己做得比别人好。由于身体过度透支，我患上了颈椎病、腰椎盘突出、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炎等等，痔疮做过3次手术也没根除，严重的风湿病导致脊椎僵硬，还长了骨刺，腰都弯不下去，到处寻医问药、针灸、按摩也没有起色，整天有气无力，痛苦地活着。由于病魔缠身，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看谁都不顺眼，搞得家里环境很紧张，严重的腰椎间盘膨出，疼得我走路时走几步就要找地方坐一会儿。医生曾断言我3到6个月瘫痪，我的人生陷入了黑暗。恰在此时，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修大法不到2个月，以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师父说，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见转法轮。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也就是说，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渐渐的，我从感受修炼带来的身体的美好，上升到对修炼的理性认识，对师父讲的法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见转法轮，也有了深层的理解。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自己每天耳闻目睹常人的东西，时时刻刻都会被污染，发出的念头、物质都是常人的，那不就是常人吗？怎么能修得出来呢？所以我就多学法，注意发现和修去不好的念头，荡尽妄念，选自红吟无存，提高自己。修炼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仍然存在很多邪党的变异思维和话语，心里有很多的恶念，邪党因素影响很深，我就一遍一遍地听九评共产党和漫谈党文化，用大法归正自己的言行，过后发现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骨子里那个说不清的强硬的东西逐渐在化掉，心态和表情都变得柔和恬静了，语气也慈善了，很强势的我感到了心生慈悲的美好。坚信师父化险为夷，我亲身经历了坚信师父发生的奇迹，在此与同修分享。一次，一个外地未修炼大法的朋友来我家，和我聊了一夜。他有严重的失眠症，睡不着觉。他听明白了大法真相，请走了大法电子书。他走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疼痛，几乎无法站立。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身体出现这样难受的状态，感觉马上要死掉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我就听师父的安排，其他安排我都不要，我必须起来练功。我坚持着爬起来，尽管身体难受至极，我就是坚持练。练到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慢慢躺下来，浑身不停地出汗。大概半小时后，汗消了，全身一下子那个轻松啊，一丝一毫的疼痛都找不到，前后判若两人，真是太神奇了。就这毫不怀疑的坚定一念，师父就替我解除了所有的痛苦，让我又一次体验了脱胎换骨的感觉。有段时间我执着亲情，让邪恶钻了空子，突然拉肚子，当时也没有正念否定，结果在上班时一直出虚汗，要虚脱了似的，眼睛看东西忽明忽暗的。我心想，这几天心乱，造成上火吧，午饭不吃了，回家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把自己当了常人了。我从六楼按了电梯，准备下到一楼，结果毫无察觉突然晕倒，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只听见有人不停地喊我。我睁眼好像眼皮沉沉的，像刚刚睡醒一样，一看自己躺在电梯里面，电梯外面蹲着我的同事正在喊我。我一下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单位人都知道我练功，不能给大法抹黑。喊我的人看我睁开眼睛就说，姐，你能不能自己站起来？刚才我听到电梯里面咣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我赶紧按电梯的门打开一看，你躺在这里了，我也不敢动你，就一直喊你。我说我能起来，刚才可能拉肚子有点虚脱了，没事。我站起来，他进电梯后随手按了六楼我的办公楼层，结果我又一次毫无察觉地突然摔倒。他一直在喊我说，姐，到地方了，能不能自己下电梯呀？他以为我是要回办公室六楼，其实我是要下到一楼的。我说能，没问题。就在从六楼到一楼一下一上几分钟的时间内，我竟然没有任何感觉地摔倒了两次。邪恶抓住有漏，真是要下死手的。同事说，我的脸色怎么就像死人一样难看，很吓人的。问我要不要给家人打电话，我说我是练功人，有师父管，什么事都不会有，你们别害怕，我没事。就因为当时我想到的是师父和大法，没有一丝的害怕，结果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常人都说这可够吓人的，要一般的人没准就摔坏了。素江开始后，我正念不足，怕心出来了，心想好不容易环境稳定了，万一又被迫害了怎么办？同修两次找我交流，小组的同修也鼓励我。后来我在小组中讲述了我得法后身体神奇康复的过程，讲着讲着，我说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没有师父救我，就没有我的现在，我还怕啥呢？正念一下子出来了，我一定要速僵。可是那个怕的物质却包围着我，我发正念解体邪恶，但还是怕。我想这怎么行啊，心性不到位一定不行的，这一关我必须要过的。我静下心来， 真诚地求师父加持，帮我去掉这个怕的物质。不到十分钟，我的空间场豁然开朗，一丝一毫怕的感觉都没有了，心里非常踏实，很快写好诉状，成功投递出去。再次感谢师父为我化解了磨难，只有不断精进实修，才不负浩荡师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修去名利心，做个实修弟子。修炼前，在工作中我也拿过客户的钱，修炼后，我严格按照师父的教诲，拒收所有礼金，把以前收过的不义之财都拿出来放进救人的项目。公公婆婆做买卖，要给我们每人买一件貂皮大衣，我和丈夫都没要。后来，小叔子非得要把婆婆的买卖据为己有，公公婆婆觉得房子已经给了他了，这买卖再给他，怕我们和小姑子有想法。小叔子就和公婆闹，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我对丈夫说，现在爸妈自己有买卖，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想给谁我都不争，咱们一分钱也不要。我是修大法的，你又是家里的长子，应该高姿态，咱们不要。公婆的买卖当时都是丈夫帮着开的，大事小情总是丈夫出面解决，100多万的买卖全部给弟弟，和自己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了。丈夫什么都没说，还不断劝父母把买卖给小叔子吧。就这样，小叔子高高兴兴得到了买卖，而我对公公婆婆和小叔子一丝的怨恨都没有，仍然一如既往。平时公公婆婆有事，我都跑前跑后精心照看。一次婆婆住院，在护理婆婆时，临床的人说，看看，有女儿多好，贴心啊。婆婆一听，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姑娘忙，没时间来，这是儿媳妇。临床的听了睁大眼睛，充满了惊讶和羡慕。哎呀，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是亲生女儿呢，这儿媳妇可真好啊。小叔子快快乐乐经营自己得到的买卖，小姑子工作忙，因为我是修大法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这点事儿真是不值一提。但是在常人看来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修炼前我争强好胜，爱面子，我被关押迫害后被免去了领导职务，当时觉得自己能放下，但每到填表填写职务一栏时，心里那个滋味真是不好过，不愿意写上科员，草草的一笔带过，还以为别人看不出来，自欺欺人。当别人叫我一声领导时，心里很高兴，当别人见到我不知道如何称呼时，我就非常尴尬。师父说，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得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选自转法轮。我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放下求名的心，找到了就必须去掉它，所以以后再有填写职务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写上科员，丝毫也不动心了。自以为对名利已经都放下了，可是真碰到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没去干净。去年我怕人民币贬值，就换了些美元，开始美元在不断升值，心里美滋滋的，其实已经是抓着利益不放了。现在要给儿子买房子了，不得不把美元再换成人民币，可是美元跌了，一下赔了很多钱，本来买房子的钱就不够，这下又亏了那么多，我就上火了，嗓子都哑了，学法也不入心了，心情非常压抑，打不起精神来。吃早餐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真修弟子啊， 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选自《精进要旨》真修。我一下子清醒了，师父啊，我真是惭愧啊，自己修得太差了，愧对师父的苦度，让师父操心了。救人中的小故事。公交站台等车时，我给人讲真相，我刚开了个头，他自己就说上了。我知道三退和法轮功，我在某某地打车的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给我讲的，车里就他一个人，他不要我的钱，就是专门给我讲法轮功。我听了很感动，我说，那你真是遇到好人了，告诉你保命的办法，还免费拉你。这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人啊，只有大法弟子才做得到啊。还有一次，我给同学的表弟讲真相，他说以前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给他讲过真相。我很吃惊，语言有障碍怎么讲真相呢？我们的同修真是让人感动啊。我问他能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吗？他说明白了，然后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他高兴地说，我经常和很多居士大师探讨修佛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法轮功说的这么透彻，我也想请一本书看看。之后我请到了书给他送了过去，但愿他会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从不会修到领悟了向内找是法宝，一路走来修得磕磕绊绊，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才走到今天。在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多学法，多救人，让师父少一份操心，多一份欣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